在恩典中成长，由方卫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八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爱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渴慕圣经的肢体，他会跟你做见证，读圣经真是使他的生命得到滋润，得到喂养。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没有圣经那种饥渴，那种渴慕，手头上没有圣经，想找也找不着，得不到的时候，那时候就更渴慕了。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有没有经历过圣经被烧毁被禁止的时候？世界上只有坏书被政府禁止烧毁，好书反而会受到逼迫，那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却是偏偏那么爱人和救人的书，历史历代却受尽了逼迫。耶稣降生以后的300年之内，罗马皇帝是用尽方法要除掉圣经，凡是读圣经的人找出来就要杀。他们用10种长期可怕的逼迫来迫害读圣经的人。一回一个国家有150,000基督徒被杀，他们把基督徒关在房间里头，外边呢堆满了柴火，点火把他们活烧死。有的呢把基督徒50-50的捆成一捆，扔到大海淹死。罗马皇帝建造一个大戏院，可以让20,000个观众看，中间留一块空地，四边用铁栏杆跟观众隔开，然后指定的日期把基督徒关到戏院这个中间的地方，从一个大铁笼中把饿的老虎狮子野兽放出来，见人就吃了那老虎，把他们活活的撕成碎片。然后剧院里的观众啊，观看野兽把基督徒撕碎吃下去来取乐，像看戏一样。很多很多基督徒就这样的残酷被杀害。几百年后到了天主教领导罗马的时候，教皇和神父也把旧事重新翻出来，也玩同样的把戏。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自称是基督的教会，竟然会反对读圣经，也迫害基督徒。天主教有个部门叫异教徒裁判会，那是又邪恶又残忍的。那个会啊，就专门去调查谁藏圣经，谁读圣经，他的姓名名字，查到之后半夜的时候就抓，抓了之后就抓到监牢，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拷打，烙铁，烧红的烙铁烙他们的肉，吊在半空，然后用火来烤脚丫，强迫他们不读圣经，而且要供出其他读圣经的人的性命，不听就用严刑来杀死。有的把信徒夹在2块木板中间用锯锯死，有的是全人浇上蜡油点着了烧死，也有的很残酷啊，把死去的基督徒尸体跟活着的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捆在一块，让活着受不了，然后供出还有谁还有谁。那当时的天主教教皇和神父为什么不让信徒自己读经？理由很简单，因为信徒一读圣经就可以知道教皇和神父到底哪点言论行为跟圣经的教导不符。好了，到了500年前，有一位很爱神的神父，他叫马丁路德，他就看出天主教教皇的教训不合圣经，于是坚决地把圣经翻译出来，让大伙可以公开阅读，叫人知道神到底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有很多爱好真理的信徒就脱离了天主教，成为基督徒。当时罗马天主教的监督又害怕又生气，报告教皇之后，想到唯一的办法阻止信徒脱离天主教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读圣经，不让他们明白真道。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马丁路德而激发了更多人自己直接的去阅读圣经，直接的从神那里领受训诲。也因为马丁路德，我们也知道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得到确立。那么在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地方是要烧毁圣经和 逼迫基督徒的，可是越是要烧毁，越是要逼迫，圣经却是一直屹立不倒。爱神的人，爱神话语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圣经它的的确确就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语，圣经它就是真理啊，所以真理就是屹立不倒啊。有人以为说懂了点科学定律，用科学定律来播圣经，有人以为说我有点物理的定律，来点物理定律吧，来变吧。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万物都是神造的，我们只是在实验室里，在科学的范围里头找到了一点神所造的东西，然后就要推翻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说圣经不科学。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的各种知识呢，只能跟科学上确定不变的定理是互相印证。你比方说500年前世界各国都以为地球只是一块大地啊，如果是地球是平的话呢，我从这头走一定能走到这个大地的最后末了，但是因为地球是圆的，你怎么走都走不了，是吧？科学家摩尔尼克在公元1475年就证明地球是圆的，全世界觉得惊奇啊。可是你知道圣经早在2500年前就指示地球是圆的，约伯记26:7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样形容地球是多高超多突出啊！大地悬在虚空，虽然在任何方面没有东西扶持，没有什么能够吊住或者提住它，但它在自己的本位上却非常稳定。为什么？因为出于神的作为，神把它安放在那里，神把大地悬在虚空。以赛亚书40:22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那就不是平的，是弧形或者球形的，是不是？神远在2500年前早就借先知以赛亚的口把地球的真面目圆形圆球形向我们宣布。在物理方面，那人类能够使用电力，那是约伯梦都梦想不到的。约伯记38:35神问约伯说，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在这里。在约伯那个时代啊，谁曾经想到人能够使用电力作为通讯呢？可是今天我们有事儿，我们可以发电报，我们可以传真，是吧？我们有收音机可以听，虽然咱俩离那么远啊，可是因为有收音机，你就可以马上听到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可是古代的时候，闪电那是人类的大敌啊，因为它伤害人，也毁掉其他东西，什么也拦不了它。可圣经远在4000多年前就预料今天人类有个电气世界。你如果说圣经是科学预言家，你说合适不合适？约伯记28:24-25说因他，就是说因神鉴察直到地极，变通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量诸水。谁都承认水是按轻重的，但是怎么衡量风啊？空气啊，人们一向认为它是非物质，没有大小轻重。等到300年前，大科学家伽利略他才断定空气是有重量的，是可以度量的物体。可是圣经早在4000多年前就向人类宣告风有重量，可以定轻重的物质。以赛亚书40:12说谁曾用手心量诸水，这就是说神曾经用手量过重水，看看它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然后把水放在地球上。奇妙的是现在的科学家也这样说，地球上的水量正是我们所需要，不多也不少，海水如果比现在深9尺多9尺，那地球上的碳气和氮气都被海水吸收，这样人跟动物植物都没法生存。如果海水比现在的少又不够周转，海洋和陆地的比例如果不是3山6水一分田地的话，那么蒸发面积太小，雨量不够，田地也会干死了。所以神所分的量正好够周转，不多也不少，万一嫌少，人们就希望天阴， 能够多降甘露，行多就希望晴天蒸发水量，这样大地就能生长五谷，人也能够赖以生存。神又问，谁曾用手糊口量苍天？也就是说，这个灰白色的天空，神也曾经用手量过。大气的高度实在已经定规好，这是科学上的事实。因为大气的高度如果降低，我们就觉得呼吸困难；如果提高，我们的身体觉得压闷和累赘，没有乐趣了。那时候地球距离太阳正好是9300万英里，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太近，那我们被烧焦了；如果太远又冻死。可是现在的距离是正好的，正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是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给量好才定下来的。再看约伯记38章4到7节啊，我就是神的自称，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经文说诚心一同歌唱。谁听过星星歌唱？但是科学上现在已经证明晨星歌唱是一件科学的事实，按光色声根本上同是一种波动，但是因为波速和波长的不同，反映在人感官上也就不同，照在眼帘成为颜色，又或者震到耳膜成为声音。资料说每秒钟波动458.10^15次方，波长是37640小时分之1秒，人的眼睛就看到红色。如果将这个波动的频率增加100多，波长反而减少一些呢，就看到蓝色了。另外有一种没有颜色的光，速度慢，波长又很长，人的眼睛没法看见，我们叫它红外线。还有一种没颜色的光，又快又短，人的眼睛也见不着，我们叫它紫外线。可是人看不着，却能用照片和光学仪器间接看到它。是的，耳朵听不到的声音，试验也证明光色的波动会产生声音。日光星光飞跑的时候，它们的音调也会跟着它们行动。可惜我们的耳朵缺乏训练，没法欣赏天空中的音乐。所以约伯提到晨星一同歌唱，在科学上是有根据，因为凡有光的地儿一定会产生声音。我们信实的神就是这样，创造人类之先，他先造了天空星宿宇宙，造了动植物，使我们人可以赖以生存，因为他是信实的神。38章22节，神问约伯说，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一想起库藏这两个字啊，就叫人想到经济方面的宝藏了。小说里头经常引用埋没的库藏作为情节的中心，金银岛啊，那个船主的宝藏就足以使读者馋掉命啊，说哎呀，那个山洞里的宝藏要是给我就好了。可是约伯他哪里想得到雪薄竟然会有库藏呢？近代的科学家又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儿呢？我们多亏了一位加拿大的化学家，就是苏特博士，他经过17年的研究，发现了雪薄对人类的贡献不少。他查出雪薄能从空中洗涤4种含氮的物质，而且把它们储藏在地上。那么雪薄在空中洗涤4种含氮的物质，第一是阿摩尼亚，第二是硝酸盐，第三是亚硝酸盐，第四是阿摩尼蛋白。每亩田地如果1个季度的积蓄 积蓄了雪薄，这些积蓄啊就相当于100块左右的人民币，因为有这四种化学物嘛，也等于智利肥田粉44磅。这些氮化物质可以被植物直接吸收作为养料。如果一个农民有10亩田，雪薄在一个季度里所供给的肥田材料，那就大概相当于800多块人民币。那试问一下，一个省一个国该有多少的土地能够从空中接受雪薄，那么从接受里头所得的收入真是能计算得出吗？那么些年，所以神的话实实在在是有所指，而且已经隐约包含了科学的知识，所以圣经很显然是神所漠视的。在气象学方面，我们看看传道书1章7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是啊，江河从什么地方流出，仍然流到什么地方，海才会不满嘛。江河的水直奔大海，昼夜不停，为什么海不满呢？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海为什么不满？如果说这是因为江河从哪流出来仍然回到哪的缘故，我相信这样解释恐怕很多人不承认啊。谁敢说长江水流到海里又回到长江的头呢？它怎么回去啊？江河的发源地都在高山啊，在群山峻岭上头，江河的水从高往低处流，怎么可能倒流回到原来地儿？如果不能回，这两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别着急，圣经自己会替自己辩护。诗篇135篇7节说，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按海洋里面每时每刻都有一定分量的水分蒸发出来，水分上升到空中，像抽水机抽水一样，它在空中碰到冷空气就凝成水珠，结成云雾。那如果结成的云雾仍然停留在海面，那么即使是造成雨也必定会还落在海里。但是我们要记住，神在这里另有安排，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原来神预备了风，而且是借着风力把云雾吹到各地。他不光是吹散了云雾，他还造电随雨而闪。原来这一边一朵云里头有一种电，那边一朵云里另外有一种电，这两朵云互相碰撞而造成的雷电，同时云里的水珠因为失去了电力就互相凝结成为大的点子，最后降下雨。有时候云里有一种电，山峰上另外有一种电互相接触就下雷雨，雷雨降在高山上就成为瀑布，瀑布顺着自然的方向从高飞奔而下，流进江河，就以最后仍然重新回到大海。也正像圣经所记的，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还有世上的风流啊，它都有一定的方向，大的风流形成大的海流和大的气流，这些都是现代才发现的事实。可是呢，圣经传道书1章6节，早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的时代已经说过，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那么学科学的人很多时候都以为科学万能啊，科学能够征服海洋，其实海洋的奥秘跟以往一样，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谁都知道海水是咸的，可是如果你是个远洋或者说对航海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在这世上有几个地儿海水是甜的，他们叫这样的地方叫甜水流和甜水层。那么至于甜水流和甜水层是怎么组织成的呢？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海洋的奥秘仍然有待人们去发现。20多年前，有人为了要研究讨论海洋深处生物的状况，就特别制造了各种的器械，然后到了海深处。有一回呢，这个钩子勾到一条大鱼， 他们急忙用钢链条把它拉起来，这大鱼很重，这个钢链条干得很吃力，一直到离水面几百尺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个钢链怎么松动了，他们就以为说，哎呀，大鱼可能逃了。等到这个链条啊，这个钢钩拉上来，才发现还有一块鱼头挂在钩上。原来这种鱼呢，一向生活在海的深处，没有人能够测量它的形状。这种鱼类天生有一种抵抗大压力的能力，一直到离开海底，因为海水压力马上减少，鱼啊受的压力突然间少了吧，那它那种抵抗压力的力量就变得特别大，结果整条鱼裂成很多小块，还是没法找到这个鱼的这个生态形状啊。所以海洋深处生物的生活情况对我们来说实在还是一个奥秘。不光是生物啊，那里的水也是不容易测定，它的成分一直我摸不着它。有个科学家为了测定水的成分，制造了一条1000丈的铜管，想说把它沉到海底，用办法把这个管塞呢给打开，吸进海水，然后呢那个口自动关闭，不让别地方的水也流进来，那就能够测定一个固定地方的水吧。可设计再周到，结果一点收获没有，因为那铜管啊拔到水面的时候，那不是管了，都压成碎片了，压成铜片了。所以海底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奥秘，谁能把它识透呢？在饮食方面，利未记11章记载一些动物，像这个鱼鸟昆虫，其中神为人定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走兽是以分蹄道绝为捷径可以吃，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标准。在上经生命记14章21节，神禁止犹太人吃任何自死的兽，就是说死的兽呢它的肉不能吃。你看现在文明国家仍然执行这个法令。水源的污染，上经利未记11章29到36节，神就禁止以色列民饮用那些不流通水池取的水和水中燃有死兽和死肉的水。3000年前早就这样定了，但是等到这1-2个世纪，细菌学家才说不流通的水我们喝了是会染病的。预防疾病重要的方法是不要喝不洁净的水。那么处理大麻风啊一些疾病，圣经和现代科学也是一致，隔离。圣经利未记17章11节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关于这一点到了近年才被充分的认识。生命的维持全靠氧气、水分和食物不断的供应到各个细胞，而这个供应过程是血日夜不停的循环完成的。血对抵抗身体内的疾病，而且能够补养损坏的组织，这种功用近代科学是一个重要发现。可是当人还没有发现这个真理以前，神早在3000年前就非常科学准确地说到这件事，在一些考古学上也证实了圣经是神的默示。古墓古尸啊，埃及的古墓古尸，我们都可以知道埃及那些尸体不腐烂，跟活着人差不多，可见他们的骨骼形状构造都跟现代人没分别，它不是半人半猴，不是进化。那么从古碑古刻的文字上也知道，上古的人比现代人更聪明，他们少忧虑少病，寿命比我们长，他们的文化可以作为现代人的借鉴，因为今天所谓人类的进步也不过局限在物质方面而已。创世纪11章记载人类悖逆神的一个大的事件，就是建巴别塔。这巴别塔希望要通天，很多人说这是捏造的，可是呢10多20年前这个巴别塔的遗址被考古学家发现，原来塔的四边是正方形的，占地面积是49000尺，高是600尺，用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砖瓦建造。从这个伟大建筑物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人的文化，也足以证明创世纪的可靠。斯密士博士还发现在古书上他们写着这个塔的建筑违反了神，所以神有一个晚上将他们所建造的打倒，他们就分散在各处，言语也彼此不同，他们所做的被阻碍，他们就大大的痛苦。这些记载 跟远在3500年前创世纪的记载是相同的。我再简单讲一点有关洪水，创世纪7章记着大渊的源泉都裂开，这就是今天一切山谷江河划分的开始。那么现在四季变化的转变也是洪水以后才开始的。考古学家在山坡的高处经常都会挖出人跟野兽的尸骨混杂在一块，这就因为人跟野兽一块逃洪水躲在山上，后来因为水势继续的往上涨都被淹死，以致人和兽的骨骼一块混杂在山上被挖掘出来。总之无论是气象、化学、科学都能够印证圣经的准确和是神的默示。在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认为地球是圆的，他们觉得地是有四个角，我们中国都说嘛是天圆地方，地面倾斜，所以有南下北上的说法。我们知道这些不合科学的论调，如果圣经的记载也跟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早就让人笑话圣经了。但是感谢主，神在2500年前科学还没有证明地球是圆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将大地悬在虚空，说明地球是圆，不是浮在水上，而是悬在空中。摩西当时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但是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没有把当时文化的缺点都带进圣经里。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圣经摩西五经也包括里边啊，那是神讲然后摩西记录，这跟一般凭空虚构的性质不同，所以每句都是真理，不受任何时代的限制。你比方埃及人说大地的来源是一个有翅膀的动物，或者他们所认为的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卵变化生成，然后它飞在空中受到日光，逐渐就生出了这个大地。但是摩西在创世纪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说人类的来源是由于天眼进化，那是连古代的埃及人也有这种说法。摩西在埃及的皇宫住了40年，受埃及人的教育，他不是不知道这些概念，但是在圣经摩西五经他就写着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可见圣经并没有随从当时不正确的科学。埃及人信奉多神教，摩西却信独一的真神。埃及人认为太阳发光是因为大地的光线反射上去，摩西在创世纪1章17节却说这些光是普照在地上，可见这跟现代的科学都是吻合的。圣经的永不改变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说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却永远不能废去，事实也证明这个话是对。20世纪的科学推翻不了圣经，一切的科学如果不符合圣经就一定站立不住，